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们、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新西兰卢金红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观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心灯，开启心灵之门。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世界和平大使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20年如一日，无常忘我救度众生，将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使1000万人学佛修心，改变命运，启迪智慧，开悟人生，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120个国家与地区，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今年5月，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卢军宏台长慈悲心系新西兰佛友，特别来到奥克兰与大家结缘，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普渡有缘，也感恩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和义工们，感恩大家。今晚的见面会程序安排如下，首先我们有请几位同修上台发言，分享他们的学佛心得，接下来卢台长将会为我们慈悲开示，随后对于来自世界各地共修组同修的佛学问题，卢台长将会为我们现场解答问题，指点迷津。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奥克兰的威廉林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并全家学业有成，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四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师父。我刚刚接触心灵法门是在网络上看到师父的视频，差不多有半年到一年才开始念经。以前还没念经的时候，我经常被鬼压身，鬼压身的时候好可怕，已经醒过来了但是不能动，被压的时候呼吸都很难，但是念经之后到现在再也没有被压过身，已经有2年多了。开始念经的时候是在房间里关门偷偷的念，因为怕人家知道。第一次跟印度尼西亚公修会打电话，他们马上寄给我5本经书跟105张的小房子，然后这个小房子是放在家里一年才开始去念。还没念经之前已经知道因果了，但是也不怕，知道做坏事会有回报，但是继续去做。以前还没接触到心灵法门，经常在网络上看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经常做坏事偷东西，真的不怕，也不知道孝顺父母， 师父经常教会我们，叫我们年轻人要守戒，要众善奉行，就这么做，我就慢慢改掉我不好的习惯。我就每天念礼佛三遍功课，求菩萨忏悔掉我做错的业障，和每个礼拜烧送三张小房子。我真的很幸运，业障还没包已经知道消业了。我去年2018年没告诉父母，自己许愿吃全素。妈妈一听到，首先她很惊讶，因为她家里人没有一个人吃素的。然后慢慢她的也支持我了，她买新的果来分开煮菜给我。我还没来新西兰之前，有机会在印度尼西亚观音堂做了三个月的义工。我们都知道师父说过，用功德来消业，这是最快的方法。有一天听到了一个师兄的分享，他把50%的功德来化解他跟他的妈妈的恶缘。因为以前他的妈妈经常诅咒他骂他，然后他现在跟他的妈妈好得不得了。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到把我功德在观音堂做三个月的义工，50%赚给我的爸爸，让他开智慧，让我的爸爸早点结缘，早点解酒。不久的话，我就梦见了我的爸爸过世了。我跟我的妈妈一起在哭，然后在梦里面还等我的爸爸的尸体，但是这个尸体没有到我们的家。然后我就醒来了，那时候是早上3点。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爸爸，问他有什么事情吗？然后他也吓坏了，早上3点没有什么事情给他打电话。过了不久，我就在观音堂照顾香的时候，突然我的妈妈打电话给我，我的爸爸出车祸了，已经进医院了。我就马上烧香跟菩萨上香，给我的爸爸助念大悲咒。下午的时候，我的爸爸打电话给我，我就问他怎么样在医院。他说他没事啊，一点都没有受伤，他的摩托车一点都没有事。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功德来化解他的很多的结。就是我就想，我们可以学到心灵法门，这是多么的幸运啊。虽然我才18岁，但是可以救了我的爸爸，不单单可以保佑我自己，还可以变自己的家人。我2019年2月来到新西兰上大学，到这里非常的幸运，还有这么好的观音堂，每个师兄都很欢迎，很照顾我，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我就每天念功课拜菩萨，学业进步了很多。以前我的学业是一般而已，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低，但是现在在佛菩萨的加持下，我的学业进步了很厉害。我刚出来的学业报告全部都是 A 的。然后我的工作也非常顺利，只有我们好好学佛念经，菩萨一定有最好的安排给我们，师父也会经常来到我们的梦里来加持我们。今年是我过19岁的节，我梦到了有人跟我说我马上有3个考试，在梦里面我觉得这个考试就很难，然后我就马上过第1个节了。我的摩托车差点被人家偷到，但是有菩萨保佑，他也偷不成。第2个节是我在马路上撞到别人的车，这个人撞到在马路上，然后我就整个人在躺在马路上，但是很奇怪，只有一点点的受伤而已。然后我就第3个节的时候，师父开始叫我念姐姐咒和消灾来化解第3个的结。像师父说的，大结化小，小结化无，心灵法门真实不虚，只有我们诚心求菩萨，菩萨一定会有求必应。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大家的聆听。如果在分享过程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接触，请菩萨和法身原谅，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陈金环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令他知因懂果，化解感情冤结，放下解脱。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弟子来自北美加州陈俊，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修学心灵法门后如何成功的把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彻底的放下，如何把怨恨抛开。如果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即龙天护法菩萨和师父原谅。弟子首先要向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菩萨和师父忏悔，当年年纪轻轻的我很无知，不开悟和愚痴，做错了很多事，严重的造下了同居、邪淫、打胎，还有找通灵人等等的重大罪业，弟子真的错了。年轻时弟子对佛法认识不多，在没结婚前有过一位非常好的男友，同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前男友条件非常好，他非常疼爱我，但是有很多桃花运，因为第三者的介入之下，他就搬了出去，我们分手了。那时是我人生第一次尝试到被爱人抛弃的痛苦，同时也开始接触到降头世界，因为不能接受他的离去，所以就一次地开始找通灵人，想把他要回来。这也是弟子要和观世音菩萨深深忏悔的其中之一的事件。但是在开始找通灵人的期间，才发现到原来前男友的女人在之前已经向我施了降头，那个降头是要我把我折磨到死的。我那时还以为是伤心过度而晚上睡不好，每天半夜两点一定会惊醒，不管是几点睡，每晚一醒起来看时钟就一定是半夜两点，真的太可怕了，而且还会感觉到房间有灵性。就这样每晚上两点后一直眼睁大大的到天亮，再也不能睡，就这样一天比一天消瘦。面对降头的折磨和前男友的离开，我痛不欲生，体重在六个月内从120磅下降到90磅。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想自杀死了算了，生不如死。痛苦了半年，花了好多钱，最后终于找到一位不收费的通灵人帮我解了降。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佛，但也真的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保佑。想想看，如果降头没有及时被解掉，我真的会因为不能睡而精神分裂，折磨到死去的。感恩菩萨。过后虽然和前男友分手了，表面上很潇洒，但是内心是根本没有得到解脱的，一听到降头就非常恐惧。一直到几年之后搬来美国，认识到现在的先生，结婚后就把这些事抛在脑后。5年前遇到了心灵法门，念经以后就会常常梦到前男友，每次梦见他的情景都还是和他生活在一起。看了师父的开示才知道我和他还是有缘分，但是我知道如果要一世修成，要跟师父回家，我必须要彻彻底底地放下这段情缘。我是怎么做到的？最重要的有3点。第一，忏悔，每天功课礼佛大忏悔文5遍，和每当可以忏悔的机会 我都会尽量的把握。每逢菩萨大日子，助缘法会就会不停地为邪淫、找通灵人和前男友的冤结和有关事件的业障一一忏悔。其实我也不知道一共念了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就这么一直不停地在念，一直在忏悔，一路以来也一直都有梦到消业障的梦境。除此之外，我还在师父博客分享，也同时和菩萨忏悔以前对前男友做错的事，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效。忏悔分享后，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过后可以感觉到自己已经把前男友的事真正地放下了。很奇怪的是，我也不怪他离开我，对这回事都完全没有感觉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第二，多看和多读白话佛法，晚上听台长开示录音，从中学习道理，佛言佛语开智慧，了解到人生就是要万物皆空，每样东西每件事情都不长久，人生生老病死都逃不了轮回，只有修行修心，放下和开悟，才能避免六道轮回之路。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后，弟子无形中就把前男友放下了，而且对于那个女人我已经不恨她了。你说对于一个抢你爱人和跟你撕降头的女人，你会有怎么样的想法？要原谅她，要忘记，谈何容易。但是现在的我却对她没有感觉，我不恨她了，我做到了，我放下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其实反过来还要谢谢她，想想看，如果现在我还是和爱的人在一起，肯定还是在吃喝玩乐消福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会精进地学佛念经还债，肯定还会继续为情缘而再轮回，哪有可能可以回家？但是我已经解脱了，我放下他们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第三，静静地念小房子。学佛至今已经念了几千张的小房子，虽然一路以来身上都没有很明显的要经者，但是我从不懈怠，每日功课和每星期烧送的小房子从不落下，心里就只有一个目标，希望可以消业障，趁业障还没有爆发前就先把债还了。而且对于打胎的孩子，在我开始念小房子后就许愿21张给打胎孩子，只烧了7张就梦见有大男人把婴儿抱走，过后还梦到一个小男孩被富有人家领养去了，应该是已经投胎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在几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前男友在马路上走，我母亲驾着大巴在他旁边跟着他。以前我母亲是非常喜欢这位前男友的，我当时在梦里在巴士上和母亲说，妈不要跟了。过后有师兄帮我解梦，说我已经把他完全放下了，我解脱了，真的太法喜了，遇到心灵法门真的太幸运了，而且现在有了心灵法门，我再也不怕降头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善事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感恩大家。
下面让我们欢迎美国哈密尔顿的范丽红同修与我们分享心灵法门，超度婴灵，令全家重获新生，找到了生命的价值。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师父，感恩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和义工们。我怀着非常激动和无比感恩的心情，把观世音菩萨的大爱洒遍人间，救度众生离苦得乐的实例分享给大家，分享我两年半以来超度打胎孩子的真实经历。我向菩萨忏悔，因没学佛之前不懂因果，打胎孩子长期吃避孕药。时间关系，我只能分享超度打胎孩子的几个细节。2017年5月，我的大女儿早上一直头疼，二女儿也梦到了一个满脸都是血的孩子向她求救。就在我给打胎的孩子烧送了第三张小房子的当天晚上8:30，二女儿突然莫名其妙地问我，你打胎了几个孩子？我就想让你生气，这不像7岁小孩说出来的话。她又说，我不是小雨，小雨是我二女儿的名字，我是你打胎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就被你们流产了，我没有家，没有妈妈的爱，更没有吃的，我哪都去不了。我当时哭着忏悔说，由于我不懂因果，打胎了，我自己造的业，我自己来背，我一定念小房子超度。这时他说，有人劝我，让我原谅你，让我离开你们。我知道这是菩萨慈悲加持，是小房子的能量。当时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直忏悔。由于这次事情的出现，我心里有了芥蒂。2018年大年初一早上，二女儿就开始无缘无故地跟我打架。我知道是药精者着急。当天下午2:30，我烧送了4张小房子，结果孩子放学了对我说，他在教室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膝盖都摔破了。摔倒的时间和我烧小房子的时间相吻合，我知道这是打胎孩子在他身上的缘故。放学回家后对我拳打脚踢，场面失控，只能任他折腾，最后只有求饶，许愿多念小房子才肯罢休。有一次晚上和我打架，我就上香许愿求菩萨，二女儿就站在佛台前，我许完愿，她的身子一抖，立马瘫软在地毯上睡着了。我知道是灵性暂时离开了。经过几次的打架之后，我心里也有数了，只要和我打架，我就跑出去拼命地念小房子。有时二女儿在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和我说，你不用管小雨学习了，你去给我念小房子吧。我21张一波一波地烧下去，随着我念小房子的数量增加，打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我谨记师父的教诲，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感恩师兄们给我和师父连线的机会，师父慈悲开示， 这孩子打胎时月份大了，所以才会在孩子身上说话。晚上打胎的孩子附在二女儿身上又说话了，他说，师父说的全对，你就是打胎的时候我有点大了，医生用钳子把我夹碎了，我很痛苦。他还说，投胎到我家他就是来需要修心灵法门的，并说我的佛缘就在心灵法门。他还说，我只要小房子，只有小房子才能救我，小房子让我越来越有能量，会越来越高。他说，二女儿的记忆力差是因为她在身上导致的，等她离开后记忆力就会逐渐恢复。通过超度打胎孩子，原来叛逆的大女儿也好了，原来她感觉就有一种力量推着她，想杀了我的心都有。现在二女儿的记忆力增强了，也能和睦相处了。原来不是夫妻吵架，就是孩子打架，全家弥漫着火药味，让我痛苦不堪，轻生的心都有。常常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那就是此行普渡向西行，一世修成报佛恩。我的分享没有华丽的词语，只有真实的感受，希望大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小房子是名扬两利的法宝，请大家用心去感受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感受卢军宏台长慈悲救度众生的忘我精神。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诸佛菩萨及恩师慈悲原谅，请大家批评指正。
下面让我们欢迎布里斯本的张琪同修与我们分享，修习心灵法门之后身心健康，破迷开悟，全家受益，让我们掌声欢迎。
顶礼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顶礼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卢军宏台长，顶礼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顶礼感恩龙天护法菩萨，顶礼感恩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诸位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好。今天有幸参加卢军宏师父在新西兰举行的法会，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我愿于此机缘与大家分享我从其他法门转到心灵法门21个月以来的学佛心得。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本，去年2月份由于婚姻问题，我从家里搬了出来，独自租了一间房间住。当时我是一名得了焦虑症3年的患者，每天吃着抗焦虑抗抑郁的西药舍曲林100毫克，在一家日料店里做2个倒班的前台工作，每周共工作8个小时。那时候2个倒班的工作量是我身体可以承受的最大极限。 每天回家感觉身体极度疲劳，而且晚上睡不着觉，早上又要很早醒来。那时我已经皈依佛门修行15年，可是很懈怠，不是合格的在家居士。有一天我就想，人生如梦幻泡影，